弟兄姊妹们平安。今天我们要来学习思想圣经里边在创世纪里面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故事，就是亚伯拉罕在摩利亚的山上要献上以撒的故事。这是很重要一个故事。我们今天刚才唱的诗歌里头讲要信靠顺服，我想信靠顺服正好是亚伯拉罕一生很好的写照。当我们在来学习思想以前，我们先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真是感谢你的恩典，你要我们学习的功课是如此之多，特别是让我们能够信靠顺服在你面前。求主帮助我们在我们一生的经历当中真正能够学习如何的信靠顺服你。我们把下面这段敬拜侍奉的时间都完全仰望交托在主的手中，求主你亲自的祝福引领我们的聚会。感恩祷告祈求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门。今天的经文比较长，我不想来跟大家一节一节来念。它主要这个故事就是亚伯拉罕受神的命令，要在摩利亚的山上把他独生的爱子献为燔祭。那在亚伯拉罕这一生的过程当中，实际上有许多我们学习的地方。我想在进入这个故事以前，我们很快回想一下亚伯拉罕这一生的经历。因为亚伯拉罕来到摩利亚山上的时候，亚伯拉罕那个时候年纪大概已经110岁以上。为什么？因为他生以撒的时候，亚伯拉罕是100岁。然后他当带以撒上这个摩利亚山的时候，以撒还要背柴，对不对？以撒还要跟他讲话。以撒，你看这个以撒讲话的样子，不是很小的小孩的样子啊。这个讲话都蛮有意思。所以我想，以撒可能至少是10岁以上了啊。如果是10岁以上的时候啊，他称他为童子，童子可能在15岁上下啊。这个。那这个亚伯拉罕的年纪是110多岁，跟随主到那个时候110多岁。这个神呼召亚伯兰出乌尔的时候，据解经家研究大概是60岁。60岁到110岁已经多少年了啊？这个很50年以上的时光啊。这个亚伯兰50年以上的时间，神带领亚伯拉罕50年以后引他到摩利亚山。所以亚伯兰在前面有很多的经历啊，人生有许多的经历，跟神有许多的交往。而这以往这几十年来亚伯拉罕的经历，都成了亚伯拉罕到摩利亚山彰显他信心道路的黄金的阶梯啊，一步一步走过来。这个信心不是马上就能够登峰造极的，不是马上就能够像亚伯拉罕到这个摩利亚山上这样子啊。所以当我们来很快来看亚伯拉罕这一生，我觉得是非常自有意思啊。晓得这个洪水以后，这个挪亚的后人很快就发展起来啊。这个后来其中啊，他后人有三个啊，一个是韩，一个是闪，一个是雅弗，有三个儿子，对不对啊？然后他们各按自己的方言离国，就分散到各个地方去。最后有一批人就往东边迁移，这带头的是谁？这带头的就是林路，大家晓得吧啊？这个林路是英雄人物啊啊，这个英雄人物啊。他到了迦南地的地方的时候，他要建一个塔，大家很有名的了，创世纪11章啊，要建一个巴别塔啊，建一个巴别塔。巴别塔，巴别是什么意思？巴别就是混乱的意思啊，混乱 混乱是什么意思啊？混乱就是造反的意思啊，这个就是他自己觉得很了不起啊，这个发展的很快啊，征服的很快啊，一直到了这个加利利的地方的时候啊，他觉得他这个他具有义气，他有能力，他有权柄，他有跟随者，他是领袖，是英雄人物，这是引路啊。于是就要建立巴别塔。巴别塔在圣经记载啊，建立巴别塔原因在哪里？就是要宣扬他们的名，就是要高举自己。高举自己就是什么？就是贬义神啊，贬义神。说造反叫造反，人有造反的心啊，不顺服啊，不顺服的心。这个不顺服的心很容易看得出来，小孩子也不顺服啊，你要他东他偏要西，对不对？这个小孩子很小就学会这个样子啊。这不是学呀，这是天性，就当中就有这一部分，是不是？就是造反的这个心，要背叛神。在这个时候啊，在这个时候，神决定要兴起亚伯兰，要呼召亚伯兰，要做一件大事，给他一个伟大的使命。世界上没有一个使命在比亚神托付给亚伯兰的这个使命更大呀，你知道吗？啊，要建设神的国度，要使堕落的人能够回转，要使堕落的人能够拯救整个人类。哎呀，你想想看，有谁的担子能有这个责任，这个 project， 这个托付的使命，向神托付跟亚伯兰这样子啊？神说我要做一件大事，这个大事就是要把堕落的人，这个违背我的人，反抗的人，把他拯救出来，把他拯救出来。神要做一件大事，这个大事我想天下没有比这件大事再大的。我们在办公室承受一个 project， 它有多大，你仔细一想的时候，这个 project 只有那么一点点啊。过了以后几年以后忘记掉了，是不是？这个过去了，过去了就忘记掉了。小事啊，人间的许多 project 无论你多大，你跟神托付亚伯兰的这个计划 来比较啊，小得不得了，小得不能再小，不能比的。托付亚伯兰，他要做一件事情，你看神怎么做啊？他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他就要呼召亚伯兰了，要找一个人啊。这个神办，你看神办事情啊，神要做一件大事，他怎么做法呢？找一个人啊，找一个人，找什么神？这个亚伯兰就被找到了。那神为什么要跑到乌尔地方选个亚伯兰？我不知道为什么跑到中国北京去找一个人呢？是吧？他跑到这个亚伯，那我们不知道，很多很多很微妙的情况不知道。神的计划找到乌尔，在乌尔当中啊，他找一个这个希伯来人，找这个犹太的后裔啊，就是这个亚伯兰啊，先祖，他的先祖啊，找亚伯兰，找亚伯兰呢、啊，找亚伯兰以后，于是亚伯兰的整个人生就从这里就开始了。这个在创世纪十二章，我想大家看一下创世纪十二章，我觉得很重要一张书啊，是创世纪十二章。我们看这个创世纪十二章，他召亚伯兰的时候啊，他呼召亚伯兰的时候啊，他怎么告诉亚伯兰呢？创世纪十二章第一二三四节，我们看啊，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户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离开你的老家，到一个另外一个地方去。说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也要叫别人得福。你要成为大国，你要得福，而你要成为什么？成为赐福跟别人的这个管道。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给他。那诅咒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罗德也和他同去。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年75岁。这里很重要，最重要的意思在哪里啊？神拣选亚伯兰做件伟大的事，最伟大的事。而这最伟大的事是干什么呢？是要叫万族万人得福。你注意看啊，神造人，神造人了、啊，不是造你随随便便造一个人，造你有个目的的。神族是有目的的，我们族是往往没有目的，神族是有目的的。 造人以后什么？要赐福给他，要叫人得福气。这是神的目的，神造人的目的是要人得福啊，这很清楚啊，是吧？神的旨意在创世纪十二章一开始要实践这个拯救计划的时候，就把他的目的讲得很清楚啊，是不是？所以亚伯兰承担了一个使命，这使命干什么？使命就是要让万族得福。哎呀，这个真是了，仔细想，这真是了，何等了不起一件事情啊！要让整个世界各个地方万国万族得到福气。所以这个 bless 这个字在英文里面很重要，在圣经里面非常重要。这是基督教信仰的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要让万民万族得到福气。可是现在我们好像福气不太多，是吧？福气不太多。在加州有一个牧师叫做这个叫做 Dale Burke 啊，这个 Dale Burke 他牧养一个教会，大概有五六千人了啊，很大，常常在各地做这个训练教导的工作啊，开 seminar。他讲现在我们的人呢、啊，常常掉入一种状况，这种状况啊。可以用几个英文字来形容，一个英文这个 letter 就英文的字母来形容这个人的状况，用什么一个 letter 呢？就是 B A B 那个 B 啊 B 来形容，它有三个 B， 它属于三个 B， 它称为这个 B 叫做 B room， 就是这个 B 的这个的地带，这个我们人常常处在 B 地带啊 B 地带，三个 B， 哪三个 B 呢？第一个 B 就是 busy， 就是忙碌啊，我还没有听说，我还没遇见很多人说我今天没得事干啊，都是忙碌啊，忙得要命啊，越来越忙啊，对不对？越来越忙，我这个退休很多年的人好像还是感觉忙，尽管不是太忙，但是感觉上总是忙啊，忙啊，忙得不可开交，忙碌 B 啊，教会同工忙啊，长老执事忙啊，你知道吗？忙啊，这个忙得不得了，这个事情是忙 busy 是一个 B， 第二个 B 是什么？就是 bury， 就是被压垮了，被埋在那个地方了，被压垮了，你知道吗？被压这个地方翻不了身啊，这个整天想翻身，得的不能够松懈 ，bury 被埋在那个地方了，啊，被一些工作埋了，被一个很多琐事埋了。被很多的应酬埋了，埋在那里了，人这个被人，啊，还有一个字是什么？还有一个 B 是 behind， 就是始终落后，赶不上，始终掉在后头。三个 B， 啊，一个是忙碌，一个是被埋葬，一个是什么？一个老是赶不上，老是觉得做不完的事，总是落在后头。他说：“可是神不是这个意思啊，神要我们实现一个计划，这个计划是第四个 B， 他说第四个 B， 四个 B 什么意思啊？就是 bless， 就是要我们得到福气啊，得到福气。神要我们得到福气，可是我们常常掉入在各种状况之中啊，得不到福气。神呼召亚伯兰，呼召给他一个使命，我们只晓得新约里面的大使命。”是不是啊？就是你们要去使万民种为门徒。我不知道创世纪一开始的时候，跟亚伯兰呼召亚伯兰的时候，他就有一个大使命啊。这个大使命就要使人类整个人得福啊。我觉得这个使命可能比新约这个使命还要广大啊，还要广大。这个跟亚伯兰怎么会？神怎么装备亚伯兰呢？这个要拣选了一个亚伯兰啊，从乌尔把他挑出来，然后他就跑到哈兰，对不对？哈兰这里讲到，这个亚伯兰出哈兰的是75岁，可以他在哈兰待了15年，对不对？哈兰待了15年，然后这个时候他不能上摩利亚山了，那个亚伯兰刚刚才开始学习，而且神招呼人也特别啊，他是先呼召。神呼召是有目的的，神呼召一个人呢，是要他去，这个推行一个计划，要他去从事一件使命， 要他去达成一个任务。所以圣经里边的这个神工人呢，都是呼召的，不是自愿的，不是说神有个工作拿出来哈，你们谁找一个 volunteer， 没有圣经里面不是这样子。神都是神找到一个，想到一个工作，想到一个计划，然后干什么，然后就去选，就去找人，找人找出来。这找的人常常迷迷糊糊的，你知道吗？找的人常常迷迷糊糊，他被找了，要不然他当然不知道神怎么会找他，神跟他说话，他就去了，神找他，找他就给了一个大使命。那这个时候神又没有装备他了，没有，我们现在呀，是装备时间太长，你知道吗？装备时间太长太长，各种考量，各种进修班，训练一、训练二，初级班、中级班、高级班，训练半天以后呢，不排用处，你知道吗？这个神，你看呼召亚伯兰的时候，你出来，你要去，你离开，这个话简单的不得了啊！亚伯兰就去了，他去干什么都不知道，到哪里去他也不知道。你注意看到吗？啊，亚伯兰到哪里去不？神办事跟我们办事不同哦。有没有感觉啊？神办事选人也跟我们不同，那怎么选个亚伯兰我们也不知道啊。这个要他离开，第一件事情要他离开啊。然后亚伯兰经过很多的这个，亚伯兰进入迦南，又出迦南，然后到埃及，然后又出埃及啊，然后来来回回跑了很久。不过他进入迦南，然后到埃及，然后离开埃及进入迦南，时间很短，啊，时间很短。亚伯兰经过很多事情啊。经过很多的事情，然后他因为饥荒而到埃及，是不是？因为法老生他的气，说他骗他，那明明是他的太太，他说他是他的妹妹，这法老把他赶回去，你知道吗？这个大家记得故事啊，把他赶回这个家来，赶回家来以后又遇到什么？遇到罗德跟他争这个牧羊，这个牧场，对不对？说跟罗德又发生问题，然后就跟罗德分离，然后这个北方的这个五个王要来攻击这个俄米拉啊这些地方啊，然后把这个罗德什么又俘虏去了，然后亚伯兰又去打仗，经过很多的事情经过很多的事情，然后拯救了罗德回来，是不是？然后在希伯伦又遇见那个麦基洗德，是吧？很多这些时代，经过很多很多。你看亚伯兰的成功，看亚伯兰的失败，看亚伯兰的漂流在这个啊，看亚伯兰信心的挣扎。这段时间其实大家应该留心看看，读这个创世纪十二章，一直到十二章到二十四章，你看看亚伯兰的经过心里的挣扎。有的时候神不讲话，他给他那么大一个使命，这个使命给亚伯兰以后，没有告诉亚伯兰了哈，你第一应该做什么，第一年做什么，第二年做什么，第三年做什么，给他一个10年计划，是吧？每一步跟他列出来做，从来没怎么走。亚伯兰就去了。这奇怪，这个神训练人很奇怪啊！有人说啊，神训练人是不是像我们怎么走？神训练人是干什么？是一脚把他从很舒服的环境当中踢出去。然后造成很多问题，让他去想办法解决，我们是到了一个舒适的环境，再不想离开了，是吧？再不想离开了啊！花了很多的功夫就维持自己的 comfort， 你知道吗？就这人的心思，神不是这样子神。我想神为什么要叫他离开，就是不让亚伯兰在乌尔很舒服，你知道吗？这个是神说你要踢你出去，好了，等他到了哈南又开始舒服的时候，亚伯兰说不行，这个神说不行啊，再踢你出去。你看这个亚伯兰就被踢来踢去，是不是啊？这个踢来踢去，经过许多这样子的事情啊，神允许亚伯兰成为大国，而且允许他的这个子孙要兴旺，允许他的后裔要像什么天上的星，地上的沙这么多，对不对？可亚伯兰等了很久，多少年过去啊？75岁、85岁都没有啊！对，这个没有后裔啊，连个儿子都没有，怎么来个像天上的星、地上的沙那么多的后裔呢？没有啊！神也不讲话，那很奇怪，神会不讲话？这亚伯兰神不讲话的时候，自己就出主意了，对不对啊？一出主意，那就出毛病了。他讨夏甲，生以实玛利。大家研究这个圣经啊。 经过许多许多，以实玛利生了以后，又过了很多年了，最后才什么？最后才得到以撒，啊，得到以撒。亚伯拉罕得以撒的时候，已经是100岁了，啊，100岁。从他出入迦南算起，已经是25年以后。换句话讲，神给他允许啊，要赐给他的后裔，而且将来的后裔要发达啊，要成为大国等等的，25年啊，等待才过去，才有以撒。你可以想象这个亚伯拉罕得到以撒的时候，那个情形是怎么一个光景啊？100岁，啊，100岁。亚伯兰呢，等到100岁以后得了以撒，到了后来，他的神要他上摩利亚山的时候啊，我刚才讲，可能是10多年以后啊，是吧？那是这十多年，亚伯兰真正享受神的恩典了，是不是？真正享受神的恩典，这个财产也多，然后这个家里又很夫妻生活又很愉快，这个儿子看起来以撒越来越像个样，对不对啊？聪明伶俐啊，这是很这是亚伯兰这个生活可能是最安定舒服的时候。在这个时候，这个神在创世纪22章这里就出来了，是不是啊？你要把你的儿子带到摩利亚山上，为我献为燔祭。啊，这个亚，你知道这个为什么这个时候神要怎么做呢？亚伯兰在几十年的飘荡流离的生活当中啊，我觉得有3点特征。亚伯兰几十年在迦南的生活，这个有几点特征啊。第一个特征就是分离。神呢，总是让他从一个环境当中分别出来，你看见没有啊？从这个乌尔分别出来，啊，从这个很多的环境当中分别出来，啊，分别出来，为什么呢？分别，我们知道这个圣经里边所谓成圣的一个解释是什么？就是要分别，要与世界分别，要与世界任何有关联的东西要分别，大家晓得是吧？所以亚伯兰几十年的经历是什么？就是一个分别的生活，就是一个分离的生活，啊，分离乌尔，分离哈兰，分离他的父亲，分离罗德，分离以斯玛利。你注意看呐，总是分离，分别，这是第一个特征。第二个特征呢，是支塔帐篷，啊，他到哪里啊都支塔帐篷，为什么呢？为什么让他进去支查帐篷呢？因为神呼召亚伯兰出来的时候，是让他要到一个永恒的城，那个城是耶和华自己所造的，他的目光是在这里。我让你离开乌尔，目的到哪里？到那个永恒之城那儿去。这中间这个经过的地方都是什么？都是寄居的。所以亚伯兰一生要过一个客旅的生活，啊，客旅的生活我们现在比较熟悉啊，我们这个到这儿来的人大概都搬过很多家，对不对啊？我们也经过客旅生活，我们也经过分离，对不对啊？你经过分离没有啊？分离与你的老家分离啊，与你的这个亲戚分离啊，本地本族富家分离啊，分离然后过一个什么支帐篷的生活。帐篷就是支塔，你在哪里都是支塔跟帐篷啊，是吧？我们来到美国不知道搬过多少家，就等于一个支塔一个帐篷，那不是你的根，不是你永恒的地方。所以亚伯拉罕要学习一个功课在哪里？世上没有他可以停留的家，你注意看啊。这个第三个这个特征，亚伯兰走的是哪里？就是足坛啊。他第一次入到迦南，进入迦南的时候，在世间那个地方他就干什么？就造了一个祭坛，对不对？造祭坛又在哪里？祭坛就是敬拜，祭坛的地方就是敬拜的地方，就是奉献的地方，敬拜奉献的地方。敬拜奉献是什么意思？就是向神敬拜的地方。 上神敬拜就是什么？就是服事，就是奉献，这是祭坛，祭坛的功用就在这个地方。祭坛就是牺牲，祭坛就是埋葬自己，祭坛他一进入世界的时候就埋了，就做了一个祭坛啊。然后他又在爱和伯特利的中间又建了一个坛，最后在希伯伦又建了一个坛，他是建坛。亚伯兰的这个漂流生活当中很突出的一点就是什么？就是建祭坛。以撒后来的生活当中很突出就是挖井，以后啊，因为他是要建坛。这个支帐篷分离建坛是神给亚伯兰的训练，门徒训练，呼召他出来以后给他一个使命，你要使万国万族得福，你注意没有啊？得福。然后给他训练干什么训练？就是分别支帐篷，然后什么建祭坛这是神给亚伯兰的训练。几十年训练以后最后来个测验，这测验就是什么？就是摩利亚，到了摩利亚山摩利亚山就是神给他的测验。我们看这个摩利亚山这个到了摩利亚山以后这个二十二章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在这里，说是神要试炼亚伯拉罕，就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一直到十八节，这里我觉得又有三点可以显出来的第一个，对亚伯兰拉罕的特殊的呼召。上一次呼召是要什么？要离开本地本族户家，要到他要他去的地方，要成为大国，要使人得福使人得福，这是第一个呼召。第二个呼召在哪里这个你要做那件事情现在经过几十年的装备以后，我要看看你有够不够资格走，有没有资格走，是不是 qualified， 这是个 qualified exam是个最后考试，你是不是有资格做这件事情。那你要干什么呢？你要呼叫他，呼叫他，你注意呼叫他的时候，这亚伯那个顺服跟不顺服的人有个不同，这顺服的人一呼叫他就答应，没有问的。他知道说亚伯拉罕你在哪里他说我在这里你知道，我不是你仔细发现圣经里头神的呼召要给你使命的时候，常常是非常难的，没有说是我呼召你，请你去游玩，没这个事情的。神一呼召你的时候，后面就很艰巨的工作一定是这样子，吃苦、受苦、耐劳，很多很多艰苦的事情，就是要呼召。呼召你不是去游玩的，不是今天请你到 park 那边玩耍，没这个事情。辅导你就是有什么有很沉重的责任跟使命要托付给你。圣经里面很多时候神辅导他的仆人的时候，仆人都推三拉四是不是摩西推三拉四对不对，他是不是这个撒母耳是吧很多 很多人以利亚最有名的是约拿，这个是吧，这个约拿的时候你要他动态偏右西是吧，他说我就是不去，我知道你怎么办，我就是觉得你这个办法不对，我就是不要跟着你去。你知道这个是以护照的时候，所以神以护照要领到你的时候要当心当心神以护照领到你的时候，从世界的眼光来看坏事，因为什么？因为你要离境艰苦这个亚伯兰亚伯兰不知道神要托付了什么，可是亚伯兰怎么讲？我在这里这个要讲这句话不容易就不管你叫我干什么我都在这里，你要我献我的儿子以撒我在这里，献就献，你要叫我不杀他停下来停就停你注意这个亚伯兰亚伯兰这亚伯兰你这么讲我就这么做。基督耶稣也是这样啊，是吧？我奉差派只是干什么？只是要遵循那差我来者的旨意，你知道吗？作为一个神的仆人的一个这个履行神的责任的时候 就是要遵循那差我来者的旨意啊，对不对？不是自己的去想办法啊，不是自己想办法，要不然这个神有时候不跟他讲话，不跟他讲话，他就按照他自己方法来走，自己的方法一走就什么就出毛病。所以你看啊，第一个这里面护照，护照的时候，这个一护照，亚伯兰就答应，亚伯兰说我在这里啊，不在这里。所以神的护照是很特别的啊，先护照后办事啊，护照在前，训练在后啊，护照一定要你办事啊。这里护照他出来以后干什么呢？护照出来以后就有命令了啊，就有命令了。护照出来，亚伯兰对神的护照是什么？就是回应。回应是什么？回应就是是，我在这里。哇，我觉得假如是啊，神，我们常常邀请人在教会服侍的时候，有时候是，我神没有护照我，这神没有护照，有时候是一个借口，你知道吗？神当神把亚伯兰呼召出来离开乌尔到这个迦南的时候，他就知道神有很多事要他办，对不对？亚伯兰虽然犯了很多错，亚伯兰从来没有诚心违背神的命令，你圣经里面找不到。可是亚伯兰在神不跟他讲话的时候，他 是自己想办法来解决问题是有的，后来发现搞错了所以啊，对神的呼召的回应，一个 positive 的回应，就是我在这里。盼望我们都能够学习亚伯兰，你就知道我在这里，随便派出来什么事情，这工具没有选择的，你要成为神的一个工具的，工具没有什么选择的，啊，工具有很多种，对不对？有钳子，有螺丝，是吧？有钉锤，是不是？我们喜欢做钉锤的这种工具，是吧？钉锤的工具就是老是敲啊，这个，但是神按照你的，神选择你，塑造你，就是要你成为一个特别的工具。每个人在神的面前都是一个特别的有力的一个工具，那你要想法子发现啊，到底你是一个什么工具啊？这个神造的人，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都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工具。神要借助各种方法把你造成、塑造成一个特别为他所用的一个工具。亚伯兰说我在这里，随便你怎么造，你怎么造我就怎么走，这是亚伯兰。第二个，呼召出来以后就有命令就来了啊！命令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啊，我现在就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区，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它向为番祭。啊，这句话描写的很有意思啊，就是你要把你独生儿子的宝贝哦，是不是啊？而且是你所爱的，是不是？这个讲得很清楚啊，他是亚伯兰独生的儿子，是亚伯兰所爱的，你要把这个宝贝。我相信这个时候啊，以撒在亚伯兰的心目当中可能是第一啊，亚伯兰可能心里面啊，这个等了25年的允许啊，现在才得到这个宝贝，这宝贝当中的宝贝，一切神托付我的大计划都在这个人身上，你想想啊。所以这个时候以撒可能占据了亚伯兰心里边的绝大部分的空间，是不是啊？这是最宝贝的啊，最宝贝。这个时候神说你要把他带到摩利亚山上献为燔祭。假如这句话是跟我们讲的时候，我想啊，这个一点没有道理嘛，是吧？毫无道理啊！神是公义的，这个不公义我不办，对不对啊？神是正直的，这也不正直啊，对不对？怎么这么做呢？你这个你要我去完成使命，你说要赐我后裔，我等了这么多年才来了一个意思啊，现在你要把它献为燔祭，你在干什么？是不是你脑筋搞混了啊？这个绝对是超乎理性的，超乎逻辑的，超乎理性的，是我们人没有办法明白的，人没有办法明白。才要靠什么？才要靠信心啊！亚伯兰成为信心之父，就是因为他很多事情不明白，他也照做。神说：“ 你把他带到摩利亚山去，把他献为燔祭。亚伯兰说好。亚伯兰，哎，这个很特别啊，这个非常特别啊，是不是啊？但我们假如有东西神要你把奉献出来的时候，你感觉很困难的，是不是啊？感觉很困难的，十分之一也很困难的，十分之二十呢更难了，对不对？十分之十，哦，那不行哦，绝对不行，对不对？绝对不行。那神你不是爱我吗？你怎么可以这么做呢？你看这个亚伯兰呢、啊，从来没有疑问，没有怀疑，没有 challenge。这做一件事，就是我们今天诗歌所唱的，信靠顺服，此外别无他法，是不是啊？这是唯一的办法，就是信靠顺服，信靠一定会顺服，不顺服就是你不信靠，是不是？这里啊，要它现为翻起啊，就是顺从。顺从是一个做神的仆人很基本的一个条件啊，基本的一个条件。这个，所以在约翰福音里面讲啊，说是那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那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那我也爱他，并且向他显现，是吧？你爱神的时候就是要真，就要真顺从遵守他的命令，遵守他的命令啊。所以这里讲啊，这个命令就是要他到山上去献为燔祭啊。那当然了，献为燔祭以后，亚伯兰就这么走了，对不对？就这么走了。这么做了以后啊，做了以后，真要等他举刀要杀他的时候，这座天使来告诉他，你不可以杀他。说亚伯兰，说我在这里，说你不能够杀他。我想这个亚伯兰一定相当糊涂啊，是不是？你那么个一会儿要杀，一会儿又不杀，是吧？你到底想什么呢？他不问的，你要我献为燔祭，我就献为燔祭；你要停下刀来，我就停下刀来。跟亚伯兰他相信在哪？相信这个生命在神的手中。相信即使杀了他，神也有办法让他复活。即使我今天没有以撒，神也会跟我后裔。你知道吗？这个亚伯兰是这么相信的，是吧？你看他把这个以撒带上山的时候，他告诉他等待他的仆人说，你们在那等一等，我一会儿什么就回来，一会儿我们就回来。他知道啊，这个神为什么这么做，他不明白。他身体就是相信在哪里，神一定会按照他的旨意成就，我就交头跟他就好了。这是亚伯兰的一个心态啊，亚伯兰的一个心态。这个亚伯兰做了这个事情以后，你看啊，到了很快，这个亚伯兰后来发现就有个羊被这个树子缠住，就把那个羊拿来什么献为燔祭啊，就代替这个以撒成为燔祭。做了事情以后，你看这个在创世纪22:16这儿讲啊，耶和华说，你既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我便指着自己起誓说，论福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星海边的沙这么多，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呼召以后是命令，命令完成以后是应许。你注意看啊，应许是什么？应许你的后裔要昌大，要借助他能够得福啊，得福。所以这里有一个中心思想，我们看得出来啊，这基督教这个我们所相信的这个宗教的存在一个中心思想在哪里？就是要让万族得福。你注意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思想啊。这个得福的途径是什么呢？得福的途径就是奉献、给予、摆上，你知道吗？这个我们世上的人也想得福，中国人对这个福字啊，这个儿声满堂啊，这个钱财滚滚的福气啊，福气得福。但可是途径是什么？途径就是抢夺啊，巧取豪夺，争取这个争取那样。这是世界。世界的思想是福，我们用这个福这个字，同一个字，可是福的内容不一样，那大不一样。 这个在基督教信仰里面这个福气跟我们世界上的这个福气，这个完全不，这个内容完全不同。一个福气得的是什么？是争取啊，这个有少变多，通通据为我有，把你的变成我的，我的还是我的啊，啊，对不对？这个集占财宝啊，集占财宝啊，这个可是在圣经里边，这个福什么？你要给予啊，拿出去，放出去啊，这个施不争以前有句话，他说是啊，他说。我所有的曾经有的我已经用掉了，这是施伯能讲的啊。我以前集成起来的我已经失落了，我唯有给出去的那才是我的，你知道吗？你懂得这个意思吗？啊，你积攒很多东西啊，最后都烟消云散，没有任何成就。唯有给出去的东西，你给出去的东西，那个东西存留在永久啊，存留永久。所以这里讲啊，施比受更为有福，是不是？这是基督教的信仰啊。我们这个在世界上不是这样思想。中国以前在古代有个人叫做杨子啊，杨子大家的。所以杨子有个特点是吧？杨子这个人小气，自私的要命的。啊，古书里面描写杨子是拔以毛而立天下之人。是不为也，人不为己啊，天诛地灭。你听过这方面啊？啊，人不为己，天，这里是要给亚伯拉罕给以撒，这以撒是他的宝贝当中的宝贝，宝贝当中的宝贝。可是要他，你要赐福给别人吗？你要赐福成为一个传达福气的管道吗？你要学习一个功课是什么呢？就是要给。给出去，给的最多最彻底的是谁吗？啊，是基督耶稣啊。给的最多最彻底的一个人呢，是基督耶稣。所以这一个故事能够超越这个故事的一个人一件事情，这是什么？就是在加利略山上的耶稣啊，我们就讲在摩利亚山上的这个亚伯拉罕呢，真正能够超越这个故事啊，在内容上，在实质上，在影响上超越这个亚伯拉罕故事，是在加利略山上的耶稣基督，把他自己完全的摆上，完全的摆上啊。所以这个在英国有一个很有名的牧师叫 F.B. Meyer， 迈尔讲啊，他说你只有来到摩利亚的山上，你才能够看见神的预备，你只有来到摩利亚山上，你才能够看见神的赐福，你只有来到摩利亚山上才能够看见神的丰满。亚伯拉罕经过几十年的训练，最后来到摩利亚山，所以亚伯兰成为我们信心之父，是不是？成为我们信心之父，成为我们永远的学习的榜样，是亚伯兰。而现在许多的问题，无论是社会的、家庭的、教会的，许多的问题都跟我们这个信心有关。我很坦白地讲，我常常喜欢把复杂的东西简单化，很多这些问题，很多都跟我们真正对神的信心有关。不是你做得不够，是因为你信得不够。啊，信得不够，你没有到过摩利亚山，啊，我们心里面没有摩利亚山。我们真是盼望借助亚伯拉罕这个故事，让我们能够看见神如何的带领亚伯兰，亚伯兰如何的来回应神的呼召，经历神的带领，然后什么？然后到摩利亚山啊，到摩利亚山。到摩利亚山的时候，其实亚伯兰的经历筑坛了。筑坛，我用一个很简单的比喻来讲。筑坛就是挖掘坟墓，挖掘坟墓是什么意思啊？就是把自己献上，把自己凡是跟世界有关联的认为宝贝的东西都把它挖个坑埋了在那个地方，这是献祭，这是筑坛，这是献祭筑坛。你凡是你认为宝贝的东西挖个坑埋葬在那个地方，然后来到摩利亚山， 经历神的吩咐，看见神的荣耀，做一个完完全全顺服在面前的人。他为什么这么做啊？在创世纪十七章讲啊，他呼召亚伯兰的时候给他很多的应许，告诉他我要你成为完全人。你注意看没有啊？我要你成为一个完全人。这个完全人不是我们了解的完全的，我们这不是我们了解的完全人是什么意思，就是道德上完美，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要做一个完完全全属我的人，晓得我意思吧？这百分之百的属于我的人，不是今天只是那么一点点奉上十分之一，十分之一属你的，十分之九属我的，不是这个意思。你要完完全全作为一个属主的人，作为一个完全人。如何证明他作为一个完全人呢？当他到了摩利亚山时的时候，献上以撒的时候，亚伯拉罕在神的面前是一个完全人，所以亚伯拉罕才能够承担一个创世以来最伟大的使命，就是什么？就是要成为大国，也借着他成为一个赐福的管道，好像万国万族都因为他和他的后裔而得到最大的福气。但愿我们也心目当中也有一个摩利亚山，但愿我们在生活当中的服侍当中也成为一个不但承受神的福气，也成为神赐福的一个管道，好让神的名自己能够得着他当得的荣耀。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真是感谢你，我们看见亚伯兰的一生的经历，看见你的带领，看见他的侍奉，看见他的敬拜，真是求主你让我们将与世界上各种的吸引我们、纠缠我们、成为我们生活的捆锁的东西都能够一一的埋葬。求主保守我们的服事，带领我们前面的路程，好让你自己的教会、你自己的儿女能够得到你从创世以来就预备要赐给他们的福气。我们把下面继续的敬拜交在主的手中，感恩祈求祷告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